Joseph.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我喜欢没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咪咪 Voice. This is Bill.
好，也谢谢大家回到下集继续听梁朝伟的特辑
啊。对，没有听的记得继续听上集。
对，记得要听上集，
不然你会不知道为什么梁朝伟下面会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你不会明，你很难去明白他2000年后演的电影。的个人的一些演技上的一些
升华
转折都有啦、有点不一样的变化的、
对啊、
那也谢谢你们上礼拜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听上集，不过这礼拜一样要浪费你的时间让你听下集，
我们会浪费你们更多时间去听下一集。
毕竟我们最近换 logo 嘛，然后 logo 上面也写的很清楚啊，我们就是来专门浪费你的时间的。
你说、我没有看清楚，字太小了。
还好吧，
我是说，因为你
还有我那个封面蛮大的、
哦，对，封面，但你知道那些封面有点太大，大到有些字会被裁掉。
还有吧，
因为你就是点进去专页里面，你看到的封面它会稍微裁掉一点点。对对对，
它上面有写 podcast， 然后下面有写浪费你们的时间，让我们浪费你的时间。
是哦，好像刚好被裁掉了。
没有啊，我是放在下面中间的，我是放在中间的，
啊、你放在中间，
对啊。可是我可能我是用霓虹灯的字样，所以看起来会比较那个了，
比较模糊一点。
因为旁边也是亮的嘛，亮的加亮的就看起来比较不显眼，这样啦。
对啊，
不过没关系，换了新 logo， 然后
太小了，
字是太小了。
因为你远看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去理解到中间那一段是什么，你可能就是想说是个装饰的黄色亮条。
没关系啦，有心在注意的听众就注意得到了。他注意到我的用心良苦，好不好？
笑死，连另一个主持人都没有注意到。你要渴望听众注意到。
不会，我相信他们是明眼人，可以看到说我设计了三个小时的东西。
哈，这东西居然浪费了你三个小时。
设计那个 logo 跟这个花了快三个钟头，
是哦。
我一直在那边排，很好，怎样排比较好，就设计出来，然后你一放上去之后我才发现。
干
我怎么感觉。我怎么三个小时做两个垃圾，你知道吗？我毕竟不是这个科系出来的，你知道吗？我在设计上就比较没有那个灵感，你知道吗？对吧？
我懂了。
哎呀，改天有些再研究看看啦，怎么去设计 logo。我反倒是觉得之前那个 logo 随便做一做，感觉都比较那个象征性，你知道吗？
就比较有标志性。
会不会是因为换了 logo， 然后听众找不到我们节目在哪里，然后不知道怎么来留言，你知道吗？
可能他们根本没有在意过。搞不好我们过年特辑的时候才有听众问啊，你们换 logo 了。
干不至于那么悲哀吧。好了，没关系啦，我觉得换新 logo 就换新气象啦，也对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一个新开始。
欸、那今天新开始就是做梁朝伟的特辑。那就开始吧。那就开始吧，
就开始吧。
因为前面大概讲一下啦。我一直好奇说为什么这礼拜没有什么人来留言这样。对。我在怀疑是不是 logo 太丑了。
是真的蛮丑。
我问你，你还说不知道，可能是我看不习惯，你可以去问你朋友。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是太丑了。
我看到现在我还是不习惯。
好，讲到时候。
一开始看不习惯还有可能真的是看不习惯。之后再看不习惯那就是真的丑了。
等我说我也是看不习惯。我在想要不要改，我的床算了齁，都摆几天上去了。还是改旧的回去啊。
看你啊。
我们还是把改旧的回去。啊，那个封面就不用改了啦。
封面不改。
改旧的回去好了。浪费一堆时间改去个垃圾，然后他妈又改回旧。还是改旧的。因为我是被你上次那句话影响啦。他说：“你做 T 恤那个 logo， 你要不要改一下？
一定的、啊，那一定得改、啊。
然后就改出来 logo， 干好像跟垃圾没两样。
哦，天哪、啊，跟垃圾。
OK， 那进入今天的正题，这样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也就是2000年后的啦。我们上次是从一 1989年开始的。
1989。
对，我们上次从1989年的悲情城市开始介绍，然后介绍到现在2000年。那我们首先2000年的第一部，它名字叫做《花样年华》。这一部是王家卫导演的第七部电影。
第七部了，哇。
他中间有拍其他的啦。
还蛮快的。
因为我们前面只介绍他几部了嘛，阿飞四部而已嘛。
好像就阿飞，然后春光乍泄，
重庆森林，
东
邪
西
毒， Happy Together 嘛，春光乍泄嘛，然后东成西就也要算吗？嗯，导演不是挂他名字应该不算啦。就前面大概介绍四部啦。
嗯，四部。
那这部是他第七部电影。真的感觉在做梁朝伟的特辑，就搞好像在做王家卫的特辑呢。
没办法，王家卫跟梁朝伟几乎绑在一起啊。
说真的，梁朝伟要走到现在的话，要感谢两个人啊。第一个是他的好妈吉周星驰，嗯。第二个就是王家卫，嗯。我真的没有王家卫，真的是衬托不出那个梁朝伟那个演技的那个实力，你知道吗？
啊，如果没有周星驰的话，就没有，我们就不会在荧幕上看到梁朝伟。
对对对，因为也是周星驰介绍他去演戏，所以他才去演戏的。
应该说他好像就拉他去考试吧，
就拉他去考试啊。
就梁朝伟上了，周星驰没有上。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他要感谢这两个人啊，一方是朋友，然后又一个是导演，这样对，所以多半会提到王家卫的电影啊。那《花样年华》灵感是来自刘以畅的小说《对道》。那他故事是上乘阿飞正传，可是他说故事是上乘阿飞正传，我觉得
乘在哪
有点不太合理啦，因为他可能是衔接，就是最后周慕云后面整理头发，就是脸两分钟都不到那个片段嘛，
两分半吧，
对吧？嗯，就是整装待发那个片段，他可能是衔接在那一部分啦，不过故事上是没有衔接的，
废话。你知道不接什么东西？
对啊，
原来是整装待发，是能接什么东西？
接什么东西？对啊，那花年华是中间的嘛？
对啊，
就是上层阿飞，然后下层二零四六。嗯，二零四六等一下会介绍到。那花年华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
嗯，我们上一集也有讲到，就是最佳华语片100部。
嗯，100部之一。张曼玉也以此片拿下金像奖与金马奖的双料影后。那梁朝伟也拿下了第20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我突然间想不起张曼玉是谁了。
张曼玉你不知道是谁？
我是说我想不起他的里面是谁。
苏丽珍啊。
哦，就是陈太太。
陈太太
是他哦。
你在搞笑哦。
我完全认不出来。
你是患有脸盲症了是不是？
不是，我对其他一些角色，有一些角色真的长得还蛮像的。
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穿旗袍啊。然后身材
那个不是身材，就是那个发型，
发型旗袍，然后身材都感觉差不多这样。嗯，我觉得穿旗袍就是有点显瘦吧，
有点像穿紧身牛仔裤那种感觉，就是会缩紧你的身材。
对啊，对啊，对啊。那剧情背景是设定在1961年的香港啊，描述周慕云与苏丽珍两人不约而同在同一个地方租屋，然后凑巧也刚好两个人同一天搬家这样啊。嗯，那这边的周慕云。与苏丽珍，也就是梁朝伟和张曼玉所饰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其实两个都已经结婚了，所以两个其实没有什么交集，只是刚好同一天租屋，然后刚好又同一天搬家。
Yep.
可是不凑巧的是，两个也同时发现两个人枕边人也偷吃，你知道吗？嗯，偷吃也就算了，还偷吃双方的那个枕边人，这才是好笑的地方。
对啊，
对，
没办法，就在隔壁啊。
嗯，
有够近的，
有够近的。那两个也发现了嘛，对不对？
對啊、
那两个为了找出原因，也开始，你知道，有时候会他们会互演对方，你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知道，
就是互演对方，想知道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偷吃的。嗯，所以就产生一些那种柏拉图式的感情。就是没有到他们，就是周慕云和苏丽珍两个人也没有上床，什么小都没有，
什么小都没有，
都没有，连牵手之后在车上牵过手吧？
对啊，
哎呀。就两个就是很像那种
完全没有打波，
对，
期待什么动作戏什么啥想
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可是导演就是用这种暧昧的感觉做出他们两个的爱情的那种方式，你知道吗？
嗯，我懂了，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也什么事都发生了，
对对对，
那种概念，
对对，就一切尽在不言中那种感觉，这样。
你要一直讲苏丽珍吗？你要不要讲陈太太？我怕听众可能会转不过来。
陈太太吗？那。OK 啦，那叫陈太太好了。 或者是叫陈太太，
对对，
就互相演对方，然后想要试图去尝试说去找答案，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勾搭在一起这样
啊？不止演吧，也有算是把对方当做自己的枕边人，
对对对对对，
质疑说为什么。
就开始模仿对方的讲话的方式，对方枕边人讲话的方式，
嗯，
试着去猜出他们两个为什么会产生感情这样，然后连吃东西就开始互叫双方枕边人会吃的东西，
嗯，
然后去吃看看他们究竟是哪个点凑合在一起这样，哎，就最后好像也开始渐渐好像也产生感情啊，假戏真做这样。那至于只是把对方当个慰藉，还是真的是两个真的产生一些暧昧的情愫？我觉得这边还是留给听众自己去看。不过我刚才这样讲起来感觉蛮乱的，你知道吗？
一点点，
一点点。
其实你看下来其实还蛮顺的，
嗯。
但是我们如果用口头阐述的话是比较
好难哦，
因为不好连贯，
嗯，
对，不好连贯下来，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有点乱。
总而言之，就是双方的另一半都在偷吃啦，然后偷吃的对象都是双方的另外一半这样。
对啊，反正就是双方的另外一半在偷吃对方的另外一半。
剧情就很简单，但是导演就是用一种很暧昧的方式，然后也没有跟你讲得很明，就是用一些人物的表情、肢体动作下去描述这些故事。我觉得这个很棒。
很棒，
嗯，
超棒。
反正他们两个人就是内心也在纠结啦，因为他们一方面就是很恨对方都在偷吃嘛，对不对？
另一半啊。
另一半在偷吃，
恨自己的另一半在偷吃，
很恨另一半在偷吃嘛。可是自己内心也在纠结，说自己好像也在做一模一样的事，
自己好像也渐渐开始一边理解，然后也一边发现自己在做自己之前无法认同的事情。
对，互相都在感觉说干什么，
就是自我在那边拉扯。我是因为无法理解，无法原谅，才去尝试做这件事情，看想要去理解，
嗯，
想要去包容对方，就是。让对方有个台阶下，有一种那种感觉。然后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反而是越进行下去，越发现自己也没有台阶下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自己好像越陷越深那种感觉啦。
越陷越深。
该怎么讲？就是说你在做一件你原本很讨厌的事情，可是做着做着，你突然觉得你好像蛮享受那过程的。
就是你理解了，然后你也享受，但是你还是疙瘩，还是掀不开啊。
还是掀不开。
对啊，对啊。
对，就是那种感觉，干好难讲，这部真的很难讲。
那就很深的文艺片啊，
因为它片中就是很真的是没有到用很明亮的手法去阐述他们两个感情。
嗯，
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在里面暧昧，疯狂暧昧，可是最后的结果好像也没有如你所愿那种感觉。所以我对这片的感觉就是，其实我算是感同身受啦，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那种感觉吧。
怎么说，
就大家应该都有过那种你明明就在做你很讨厌的事，可是你做久就感觉你很享受那个过程，可是同时你心里又有那种罪恶感，你知道吗？
嗯，
你心里不断的提醒说你之前不是很讨厌这件事吗？可是你现在在做这件事就算了，还很享受这过程。
嗯，
对，就内心会有这种纠结。我觉得大家家庭都会有这种感觉吧。你没有过吗？
我好像没有。
是吗？我还是有过。欸，
是哦。
对啊，就拿我之前玩那个小黄油那件事好了。
好，
对啊，我很讨厌玩，我很讨厌别人看，我很讨厌看别人玩小黄油，我就觉得玩小黄到底要干嘛？我看那片不是比较爽吗？直到我花了钱买了第一个小黄油之后下去玩之后，才发现哇，
屌欸，
很棒，很棒。可是内心又在纠结说，干，我之前又一直嫌弃他什么小的，对啊，就是这样，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本来想说无法认同，
嗯。
感觉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嗯，
结果发现麦下来发现弟弟还蛮喜欢的。
哎，对，弟弟还蛮喜欢的，是蛮弟弟很爱，
弟弟很爱，
弟弟爱，
三分钟吐了八次。
反正我就是拿这件事当例子啦。
哦，
嗯，
一边玩一边照顾弟弟，
不要再提弟弟了啦。那我回到正题啊。
哇，
所以我觉得。听众们应该有这种经验啦。
我懂啦，我懂。
剧中两个人都在做一件自己讨厌的事情，但是还是不停的去触碰啊。但也想知道有没有其他可能性，你知道吗？但事实上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
在那个年代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尽不如人意啊。那两个也其实也一起拥有这段回忆。
嗯。
陈太太也知道自己爱的是她自己，就是她老公就对了。
对。
那其实他对周牧也有感觉啦，
嗯，
他对周慕云其实也有点感觉，
有感情的啦。
欸、可是他最后还是面对现实，就选择他老公嘛。
对啊，
因为他无法面对就旁人的闲言闲语这样。
嗯，
可是周慕云还是很爱他这样，所以周慕云只能把这段感情埋在他的心里。
对啊，
然后最后甚至出国到了新加坡这样，嗯、然后也到了吴哥窟。
嗯，
因为他曾经跟他的朋友阿炳说，你知道以前的人只要心里有秘密的话，他们就会找个树洞
到山上，
山上找个树洞嘛，然后把秘密讲到树洞里面，再用泥土把树洞埋起来，这样。所以周慕云之后就选择跑去吴哥窟，然后去找一个，他那个已经不叫树洞，他那个叫壁洞。
对、啊，他也没有讲，他也没有去讲他所谓的树洞，那就找一个壁洞，
那个就是壁洞嘛。他找了一个壁洞，然后把秘密讲在里面之后，就把用那个泥土把它塞住，这样。
没有，他没有用泥土，他塞一堆草。
草吗？可是我觉得我看到里面有些泥土嘞，
就他就拔了一大堆，就一撮草，然后就把它塞起来。
嗯，
你看得到比较多的是草，不是泥土。
反正就把它塞起来嘛。
对，他把塞起来
了。对，反正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像他们租的房子一样，就隔了一道墙，就是那道墙都没有人去打破它。然后最后这段感情也就成了花样年华了，双方都在可惜说没有在自己最好的时间去遇到对的人，这样
是最好吗？
嗯，
没有在对的时间吧，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万叹嘎吉公没有在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个对的人，这样
好、
哎、彼此就是
惺惺相惜，
对啊，情不自禁嘛，是真的情不自禁啊，我没说错吧？
还没啊。
还没吗？
还没签下去吧？
啊，没签，
没有签，
不直接，没有签，不直接，就是双方都有感情的啦。哎呀，
嗯，
讲到那个树洞，其实它是一个故事啦。
好，真好，真。
哎，树洞的故事就是从前有个国王，他发现他耳朵一天一天变长嘛，
嗯，
就长得很像驴耳朵这样。
嗯，
那虽然国王有时候都戴着帽子出门，但是你知道，日子久了，还是有些人会闲言闲语说，哇，为什么国王都每次都戴帽子出门，什么小的，而且。头发越变长嘛，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理发师，他就跟那个理发师约法三章说，你只要把耳朵事情讲出去你就死定了。那理发师也带这个秘密回到家里，但是他实在憋不住了，他就去山上找了一个树洞，就跟那个树洞讲说、啊、国王长了一个驴耳朵这样，讲完之后他就把那个树洞给塞住这样，可是塞完之后过几天那个树洞开始长出一大片的那个芦苇，然后每当风吹过那个芦苇之后都会发出那个国王有对驴耳朵，国王有对驴耳朵，就全国上下都知道国王有对驴耳朵，这样。
真不愧是童话故事
啊！就童话故事，这是寓言故事啊，就表示其实每个人对于守密这件事，其实都有个压力在，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这样。你每当把秘密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压力会更大。
你就当做你昨天吃过的晚餐了。
可是很难吧，因为你通常你守密的话，你心里基本上压力也蛮大的。
不会啊，反正天天就过了。你不去记得，你就永远保守秘密了。
欸，你这样很像杀人犯在讲的话。你知道，现场有目击者，然后就说，我只要把你杀了，你就没办法保守秘密，你知道吗？
对啊，
通常目击者不是跟他说，我不会把你事情讲出来，是不晓得吗？
啊，对啊，我相信你不会讲出来的，因为死人是无法开口的。
哦，就跟那个张麻子一样嘛，你要把我这个身份永远保密，
对，
永远保密，
永远保密，
啪啪棒！哦，你是指那个啊？啊，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嗯啦。哎，不是啊，什么叫也是可以？不是把人家杀了也是可以啊？我是说听完就忘也是可以啦，
自杀也可以，棒！
自杀也可以，不要乱讲话啦。
我们没差，就天天就忘了、
啊。也是啦，天天就忘了哈。
对啊，实际上讲不讲也不关你的事情，就像那个理发师一样，
嗯，
他也是干他的理发师就好了。国王有一对驴耳朵，干他屁事。
可能家人心里也憋不住吧。
别屁憋啊！你打着帮国王理过头发的招牌，你就可以逍遥一辈子，好不好？
也是没错啦。
对啊，
可是如果以周慕云这边来讲的话，他这边只是没办法把这件事跟其他人讲啊，
啊，
对吧、
啊？
所以他才选择把去埋去树洞嘛。那理发师这边是因为是国王的事情了，不是自己的事情了。
对啊，
对啊。所以你
懂了，就是他周慕云这边是心中对那一段回忆的执念，
嗯啊，
一定放不下。啊。
对啊，所以没办法说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去忘掉这件事啊，没有像你讲那么夸张啊。哎呀，
biang 掉就没了。
对啊，干怎么可能因为自己感情的事然后把自己biang 掉就 kiss 笑你。
干biang 掉不是我讲的，biang 掉是你讲的。
是吗？
对，biang 掉是你讲的，我只是讲说忘记而已。
好了，对不起啊。交换小孩子。我跟你讲，那这一部其实大家就在讲述这边这样的感情的一件故事啊，反正就是讲述双方另一半都在偷吃的一件故事。
对啊，
那你推荐听众去看一下啦。
推荐听众去偷吃。
没有啦，推荐说这能听吗？
这不能听，
这不能听。
但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
我是你偷吃的对象。推荐自己。我推荐自己，推荐普拿腾靠北哦。
哦，是推荐普拿腾吗？是不推荐吗？
是不推荐吗？
不推荐吧。
你是说那个改恶搞过了是不是？
恶搞过。推荐止痛药，我不推荐普拿腾。推荐痛药，我推荐普拿腾。
更不行啊，听众听不懂这梗啊。
不行啊，我们要被普拿腾告。
我们普拿腾告。反正就是一个网友
普拿腾不排除提高，
反正就是有网友在恶搞那个普拿腾的广告，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查一下。那下一部叫做《天下无双》。那《天下无双》是一部在2002年上映的香港电影
哦，是电影哦，不是游戏哦，
还蛮像游戏的这个名字。
不是，它真的有游戏啊？
哦，是吗？它游戏在干嘛的？
不知道，好像是小说的。
是哦，那《天下无双》在2002年上映的电影是由刘镇伟和王家卫分别担任导演和监制啊，又是王家卫当监制，对，
又是刘镇伟，
又是刘镇伟。如果有听上一集的朋友，就知道他们两个上一集搞了什么东西。就是
东邪西毒，
是东成西就。
东邪西毒是刘镇伟当监制，对，然后东成西就是刘镇伟
当
导
演。看这两个真是有个靠背。那这部是梁朝伟、王菲、赵薇还有张震主演。那这部也是算是贺岁片啊，因为它算是在二月上映的。剧情大纲是在提说，年轻的正德皇帝与他的妹妹无双，就是厌倦了宫里的生活，然后策划从宫里逃出来。可是皇帝在逃出来途中就被他母后给抓回去了嘛。可是他妹妹就逃出去了这样。那这边的正德皇帝是由张震饰演的。
张震。
他的妹妹无双是王妃。然后母后是潘迪化。潘迪化这个名字提了好多次。反正他很时常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面。
我记得。
他在阿飞正传里面演阿飞的养母啦。
养母。
然后在
什么花样年华也有啊，
在花样年华里面当包租婆。
对啊对对。
对对对。
陈太太他们的包租婆。
陈太太他们的包租婆。因为潘迪化这个名字还蛮陌生的，我觉得听众应该不知道他是谁。
应该是的。
哎呀。
会不会听众把他带入成潘洛迪。
潘洛差太多了吧。两个差很多咧。
名字有点像。
但是很像啦。应该是不至于啦。
对啊。
会不会我们一直讲潘迪化，然后大家的脑海里
一
直
出现潘洛迪的脸？
卖脑了，别这样好不好？两个差很多，
然后还在那边跳健身操，
两个差很多吧？别
性别都不一样啊！
不要是 deep fake 人家好不好？
好 ，OK 哦。
那故事内容就是妹妹无双逃到梅龙镇之后，她就遇到当地的小霸王李翼龙，就是梁朝伟所饰演的。那还有他妹妹凤姐，凤姐这边是赵薇饰演的。因为凤姐没有半点女人味，还有因为他哥哥是当地小霸王的原因，就导致没有人想追凤姐这样。然后也刚好遇到无双嘛，因为无双是女扮男装，
对，女扮男装，
对，所以他哥哥李翼龙就想说，就借这个机会想说
帮他妹妹找个如意郎君啊，
然后刚好就遇到无双，
对啊，
然后他就邀请无双来喝酒。然后无双也答应了。那无双会答应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半途来梅龙镇的路上被扒手给扒走了钱。
对 对, 对, 对，
没钱吃饭。
没钱吃饭。
然后刚好遇到李翼龙这个潘娜。然后他就想说啊 ,OK 啦，你要请我吃饭 ,OK,OK。然后他就从头到一直 被李一龙请吃饭，从头到尾都没有请过半次。
对对对对。
然后李一龙也跟他讲说：“啊，能交你这个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虽然每次说你要请，但是每次都是我在请的。
对对对。
但也没关系的。其实，然后其实他想介绍武松给他妹妹，这样嘛。那可是两个喝酒喝着喝着也习惯了嘛。
嗯哼。
双方也产生感情，因为毕竟武松也是女的，这样。
嗯。
可是李一龙就觉得说：“那刚刚怪怪的，我怎么感觉喜欢上一个男的这样？”就是他对他的感情就感觉有点莫名其妙这样，
嗯
嗯，应该是这么说吧，
算是吧。我觉得李一龙一开始没有察觉到，他很专心的想要把无双塞给他妹妹当如意郎君，
对啊，可是他自己内心也感受到那个感觉，不是吗？
我觉得他感觉就有点，他以为是他为他妹妹心动的感觉。
哦，对，因为他开头跟他
开头就说好像跟他妹妹有心有灵犀，没有，完全没有。
对，他开头就跟他说。跟他妹妹相处这么久，感觉跟他妹妹有点心灵相通，心灵相通的感觉。
对对 对，
就没有，
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他就以为他跟无双在喝酒聊天的过程中，心脏扑通扑通跳，是他妹妹心脏在扑通扑通跳。
对对 对，
就并没有。那这时候母后也因为他的女儿偷溜出去了嘛，
嗯，
很生气啊。然后皇帝就跟他说：“不然我去找妹妹好了。”那实质上他只是想偷溜出去而已，
对，找个借口偷溜出去。
他就带了大批的那个大内侍卫跑去找妹妹，结果他就找着找着也找来梅龙镇，
嗯，
可是妹妹没有找到，却找到了凤姐，
嗯哼，
刚好凤姐因为有人闯到那个他的龙凤店里面
啊，
哎，因为凤姐跟李一龙是开
龙凤店，
那是酒店吗？还是
客栈？
还是客栈？算
客
栈嘛，
嗯，
对，反正他们俩是开客栈，坏人闯进来嘛。
算坏人吗？就一个不知道
干嘛，那个长得不像坏人呢、欸，那个长得像喜剧演员，
那个长得很衰小。
对、啊，反正就是
哎、啊，一开没有，那坏人第二次来了，
第二次来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李一龙在，所以他就跟他妹妹凤姐一起联合
赶走他，是不是？
打爆那个坏人，
哎、欸，反最后那个
连折凳都出来了，
连折凳都出来了。武器是折凳，
武器是折凳，
反正这部就很闹的，对了，
超闹。
嗯，之后这坏人第二次来的时候，刚好遇到皇帝这样，
嗯，
然后皇帝就出手救了凤姐，然后两个就这样也产生了
怎么救？
眉来眼去剑法，
眉来眼去剑法，
给我点眼神，
有点眼神，
好像不够力。然后那凤姐就把那个裤叉给那个掰开，
裙摆啦，
是裙摆吗？
裙摆啦，
然后就露出那个大腿嘛，
小腿啦，
是小腿吗？
小腿啊，
露出那个小腿，然后正常去流鼻血，
流鼻血，
够了，
够了，
不要再这样了，
不要再这样了。然后还不行吗？然后就把胸，他把衣领拉下一点，露出那个锁骨，
吐血，
吐血。
反正就是把他赶走那个地痞流氓，两个就产生感情了嘛。
对对对，
嗯，干嘛？
我在看你要干多久？就跟你讲自由放大聆听哦。
念着念着念着念着，不知道搞念到哪里去了。反正就是，反正是李一龙跟无双就是一对，然后正德皇帝跟凤姐是一对。
对呀。
那至于他们两对会不会开花结果，也是要让听众自己去看了。
嗯，哎，不开花怎么会结果呢？
无花果很烂，你不要拿这梗来用了，靠北哦。
我也没讲错啊，他们不是在期盼？哎，那是梅花吗？还是桃花？
桃花啦
哦，桃花是桃花吗？
梅花啦
梅花，你是个靠
桃花吧？
梅花吧。梅花啦，
哦，梅花啦，梅花啦。
他们皇宫外面那一株仙王的那一株啊，一直都没有开花啊，
哎，梅花。
然后直到后面才那个什么，哎，李一龙去摘他们村外那一枝梅花，让他们去嫁。
对了对了，因为剧中也是以梅花下去做他们。到底是桃花是梅花？
我想到了，他们有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桃花之盟。他不是摘摘一枝桃花。然后给他，然后就说桃花以桃花之盟立誓。
你知道你在讲桃花梅花的时候，我一直想到行云超人。
我也是。他被搞了一个，本来想说要买桃花开桃花运，结果是梅花。
你等一下会提到，
等一下会提到的。
我想，所以是桃花嘛？
所以梅花啦，
梅花。到底是梅花是桃花？
桃花。
算卖桃花啦，是真的桃花，
真的桃花。
我刚讲桃花，你一直跟我讲梅花，
桃花之盟，
桃花嘛，
桃花之盟。
对，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剧中也有以桃花为爱情的象征，嗯，去阐述他们两对恋人的一个故事，这样
算欢喜鸳鸯吗？算是吧。
对啊，所以才
刚闹的，
所以刚才提到说没开花怎么结果了？嗯，无花果，
无花果。
不要盗人家的梗，
完全不同树种。
反正我觉得看这部片不用太去用心思去看啦，反正就是个贺岁片，也是个搞笑片，
搞笑片
啊，也是很适合合家观赏啦。
不过我觉得他有藏一些，就是他之前的一些作品的彩蛋在。嗯，像那个什么，哎，他不是大内侍卫？嗯，大内侍卫有编号吗？嗯，不是其中一个大内侍卫，他不是说他。无双怎么溜出宫的？嗯，有三套说辞啊。嗯，一个是口耳相传的，说什么清宫溜出去。嗯，啊，第二个是大内侍卫，大内侍卫2046。嗯，2046讲说，就是根据他的笔记记载，他是用铁头功撞出去的。
哦，对对对对对。
啊，2046就是他之前的作品啊，
之后的作品啊，
之后要出的作品，啊，他先出出来的。哎，
2046，
而且我实际上一个吃糖的小孩看到说，他只是大摇大摆走出去，因为他哥刚好被抓了。
对对对。我怀疑他是现在他哥哥他才能溜出去的，
对对对。
所以里面运用到很多王家卫电影里面的台词啊，就是眉来眼去剑法之类的。那剧情方面也是用很轻松的节奏下去阐述四人之间的感情啊，没有太多的隐喻，真的
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太多的隐喻。而且演员的话，梁朝伟又跟王菲演情侣嘛，所以这方面对他们来说没什么问题啊。
从千森林到这边，
对啊，一定有一定的默契的啦。
对，有默契。
所以两个在演情侣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那张震在这边的话，比起在春光乍泄的时候，有比较干练一点的啦。
干练吗？我觉得他这边放蛮开的，
就有那个眼神又比较干练一点，但是也有对啦，也是因为演喜剧嘛，但要放开一点啦。那他跟赵薇两个之间的配合也蛮恰当的啦，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也推给听众，因为这部每次在电视上播的时候，我都再看一次，可是看起来算像闹剧，可是它结尾算蛮感人的啦，你不觉得吗？
就是在讲说李一龙放下了，
而且有在致敬那个《齐天大圣西游记》那个《仙女奇缘》那一部，
好巧巧巧，
有在致敬那一部嘛？因为导演是刘镇伟嘛，
对对，刘镇伟，
所以有在致敬那一段这样，就是整部下来的话不会太无聊啦，也蛮舒服的，
对，很舒服，
所以
就是很轻松啦，啊，剧情也蛮通透的，
对啊，所以在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这样。那下一部是什么？
哦，无间道啦。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在撩动琴弦？啊，无间道吗？
无间道啊，你刚讲的啊，无间道在英雄啊，在寻寻超人。
没有，刚才无间道被你显得一无是处，害我有点不想讲。
第一集是真的好，第一集是好到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想拍二三集。但是我不能理解他二三集怎么可以拍的成跟屎一样。
好，现在介绍一下无间道。无间道是2002年上映的香港警匪电影，是由环亚电影出品的。那导演是刘伟强跟麦兆辉执导的。编剧是麦兆辉和庄文强编剧。那演员有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和曾志伟。那也是无间道系列的首部作品啦。因为第一集叫无间道嘛。
对啊。
那后来无间道2跟无间道3的终极无间这样。那《无间道》以紧凑的剧情和干净利落的叙事风格赢得观众的口碑，创下了5500万港元票房收益，成为年度票房冠军了。不仅在2000年代前期香港电影低迷中大幅提振电影公司投资影片的意愿，而且该片也成功掀起开拍间谍卧底为题材的警匪片的一个热潮这样。那2003年的时候荣获第22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和第4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多项奖项，那也成为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票选为最佳华语片100部之一。剧情是讲述黑社会与警察双方都发现对方有卧底在自家阵营里面，那身为警察的陈永仁是 在黑社会当卧底的，
对，
然后身份是黑社会的刘建明却是个警察，就在一个谍对谍的故事这样展开了。这样，那这边的陈永仁和刘建明分别是梁朝伟与刘德华饰演的。故事内容是在讲述刘建明身为一个黑社会的成员，十年前按着老大韩琛，也是曾志伟所饰演的韩琛，吩咐考取香港警队，为了黑帮潜伏在警队里面。那刘建明也不负众望，考上了警队，当了高级的督察。事实上都是靠老大韩琛所提敌方帮派的犯罪情报才得以升级的啦。那韩琛也靠着刘建明的警察身份不断铲除异己，那一方面也打听警方的情报嘛，可以说是一石二鸟。那当然也坐享渔翁之利啊。这十年间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成为全香港最大的贩毒集团这样。那另外一边的陈永仁身份是个警察嘛，那受训时因为纪律不良而被革除，但实际上是被警队的校长叶金峰及重案组的组长黄志成，黄志成是黄秋生所饰演的，那指派到黑社会当卧底。那十年间加入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黑社会，最近三年才加入了韩森的集团里面，可是警校的校长却在卧底的时候病逝了嘛，那他的真实身份也只剩下重案组的黄志成组长知道这样而已。那有一次警方重案组这边得到卧底的情报，知道香港黑帮有一个泰国毒品交易，而目标就是韩琛。但是韩琛这边也收到卧底的情报，知道警方有所准备，所以在交易的时候马上把毒品全部丢到海里面。警察这边因为毒品被销毁没了证据嘛，也无功而返。可是这时候双方都知道身边都有内鬼，都有内奸就对了，
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安插内鬼在自己的阵营里面，
对对，所以毒枭韩琛跟重案组的黄志成两方就开始出计划要揪出内鬼啊。那卧底在警方这边的刘建明和卧底在贩毒集团的陈永仁两个人也试图找出对方，以保自身的安全。一场谍对谍的游戏正式展开，到底是刘建明会先露馅，还是陈永仁会先被找出来，我这边还是交给听众自己去看这样。哦，好难讲这一步。
不会啦，简单讲出来就是卧底在抓卧底，老大在对峙老大嘛，然后卧底要在抓卧底。
这边蛮厉害的。
那我觉得这边蛮厉害的。
一般来说卧底都是在黑社会里面嘛。可是这边的黑社会竟然
反卧底。
反卧底在警察这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情安排上算还蛮棒的。而且里面请到的人也是蛮豪华的嘛，
还蛮豪华的。
他将四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演员全部凑合在一起嘛，也就是刘德华、梁朝伟啊、黄秋生啊、曾志伟，聚在一起演出嘛。那也请到了陈冠希、余文乐啊，分别演出年少时的刘建明和陈永仁啊。那此外也邀请了郑秀文、陈慧琳跟萧亚轩三位女演员演出。所以阵容这方面也算是蛮丰富的啦。
萧亚轩，里面有萧亚轩？
有啊，陈永仁出去之后，他不是遇到一个女的，然后那女的不是带一个小孩吗？
哦哦，
那是萧亚轩啊，
他的前女友嘛，
哎，他前女友啊，
哦，
就是萧亚轩啊。
So，我那时候没有认出来，我那时候很专心的在想说，他那个小孩应该是陈永仁，
没有啦，
我觉得
那是前女友啦。
对，前女友啊。
嗯啊，
他不是说，他不是说小孩已经很大了，他们五年前分手，他的女朋友不是跟他讲说那是那个小孩四岁，结果陈永仁走后，他小孩才跟他讲说，妈妈你把我年纪记错，我已经五岁，所以他是在分手的时候就有那个小孩。
真的嘞？
对啊，
但是被你讲好像，对耶，我真的没有看得很仔细。
我本来以为二三集会出，会讲出这一段的过去，或者是之后会怎么发展，就没有，
都没有，
整个放烂。我那一段也想的，我觉得超气的，看，
因为他们因为这三集都在聚焦陈永仁跟那个刘建明的故事嘛，所以实质上没有太去提到很细的过去啊。
有啦，第二集有稍微做一点点那个。我觉得第二集做很烂，
第一集做很烂
啊！对啊，第二集就想说他把小孩打掉，打个屁啦！那是上一集的小孩怎么来的？五年前呢，
是没错啦。因为二三集的剧情上的话，第二集还剧情还说得过去，但第三集就有点来牵强了。
对，就有点硬要。
最好看当然是第一集啦，
第一集。
可是第一集的结局当然是不是 观众期望的那个结局嘛。因为他要有第一集那个结局才能铺后面二三集的故事这样。所以你
反高潮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你只看第一集，你不去看二三集感觉怪怪的。
但是你看完二三集之后你会觉得干二三集干怪怪的。
对啊，那是干他晒你知道吗？而《无间道》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吴宇森执导的电影《变脸》，就是你上礼拜提到的。上礼拜不是有提到《变脸》的？
哦，是吴宇森拍的、哦。
那是吴宇森拍的、啊。
看，我不知道呢。
只是说那段我把它卡掉，听众不知道你有讲这一段。
哦，
就上礼拜你有提到《变脸》嘛？
嗯。
那麦兆辉认为《变脸》中交换脸孔的桥段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麦兆辉提出可不可以讲另外故事，将两个角色交换过来，而且不需要手术。只要身份和内心交换就好了。所以麦兆辉和庄文强在创作《无间道》剧本的时候就互相沟通了，然后也写完整部剧本，这样寄给了庄文强，然后庄文强也把剧本改了一遍，又寄回去给麦兆辉。反正我觉得看完这三部之后，我觉得剧情安排我觉得还不错啦。
对，我觉得还不错。
那除了第三部在时间上就蛮乱的，这样基本上都算。我这句话讲的要有点心虚，刚才被你嫌到我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心虚。基本上算完美了，好不好？算完美。
第一集真的还蛮
完美的啦，二三集就觉得
第二集有一点差强人意，第三集跟屎一样。
那演技也是为之一亮啊，尤其刘德华所饰演的刘建明，就是因为心理压力过大，精神开始错乱。那表面上看起来没事，但是内心很焦虑不安了。刘德华这边演的很细腻啦，说真的，真的演的很细这样。而梁朝伟演出的陈永仁，可能是因为在《枪神》里面已经有演过卧底的经验了，所以在角色的诠释上，所以表演的也是相当出色。内心百感交集，但自己的身份是卧底，也只能强颜欢笑。所以我觉得导演刘伟强与麦兆辉在剧情上安排，我个人是非常满意啦。因为细腻的刻画出陈永仁与刘建明两个心理上的纠结与复杂的情绪，其实两个都对自己的身份很讨厌。恨不得交换身份嘛，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两个人也只能持续扮好自己的角色，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样。
我懂。其实我觉得他第一集梁朝伟不是去进行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心理医生不是要让他讲真话，他讲说其实我是个警察，我觉得他这一段其实是真的讲真心话，有点在寻求认同的那种感觉，他希望自己真的能堂堂正正的做个警察，然后被众人去理解，但结果医生又把他当成他在发神经，
他在冷笑话，
对，他在冷笑话。你其实可以看得出他有点失望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讲真话又如何，不会有人相信，
不会有人相信，
因为我现在是个卧底，
我现在是个黑社会，
对，
我是混帮派的，
我混帮派的，全香港就只剩那个重案组的组长知道我是卧底，对啊，我觉得他那边
他有做出他无奈的地方吗？
对对 对, 對。
他明明就是个警察，当然他不见不得光。
然后就讲说我是警察，还是没有人要相信。
还那个心理医生还不相信，
对吧、啊？
还是坚持他觉得他是这个黑社会，混成黑社会的。
对，而且还有精神病。
对啊，所以梁朝伟演出那个无奈感了。可是因为上一部《枪神》有经验的啦，所以他在这一部里面演的是算得心应手这样。刘德华这边是不用讲的啦，除了第三集把他搞错以外，我觉得前第一集算做的蛮好的。
我觉得第一集他刘德华也做的还蛮棒的。你能做出他在警队里面的那种纠葛，他其实已经不想再干卧底这件事，
就是人也是你，鬼也是你，
对啊。
但是他做的心理压力很大，他从开头就是自白啦，开头自白就是跟他说，他想跟梁朝伟互换身份嘛，
对，
一直想说，我明明就是想做黑的，可是为什么不让我去做，偏要让我做白的这样，可是，在白道这边的气氛氛围下。他又觉得做白的感觉蛮不错的，然后就心里有那种纠结很复杂这样，
先有一个归属感的啦，就是他事业有成嘛，然后也有妻子啦，也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实际上都已经有自己白道正轨的样子，
对吧、啊？那我为什么我还要回到黑道去做一个坏人这样？
对啊，
所以他从头到一直。给观众就是说我想当个好人这样，
就很纠结，就是自己的内心跟他身份的纠结啊，
对啊，我觉得这一部就很第一集值得看啊，二三集我觉得斟酌的去看啊，
第一集值得看啊，你就当没有二三集
如果你想知道结局的话，二三集是一定要看啦，不然就看第一集就 OK 了啦。 那接下来下一部作品是英雄。英雄是2002年由中国大陆导演张艺谋执导的一部武侠片，汇集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等当红影星啊。
陈道明是不是那个秦始皇？
对啊，然后他在《无间道》里面演那个，也是演卧底啊，
第三集啊。
那电影《英雄》也被认为中国大陆电影大时代的里程碑了，拉开了商业大片的帷幕，对中国大陆商业电影产业发展起的重要的推动作用。那剧情是在讲述战国末期七国征战，其中以秦国最强，而秦王嬴政也就是陈道明饰演的，也成了各国的敌人，因为残剑与飞雪、长空等人试图刺杀秦王，赵国刺客、长空、残剑、飞雪等人都败在了这个自称秦国人的无名手下。那秦王得知后便要
是这个人叫无名，不是是个无名手下
对啦，杀掉他们的那个人叫无名啊。
对对对、
欸、那这边的长空是甄子丹饰演的嘛，那残剑是梁朝伟，那飞雪是张曼玉啊，无名是那个嘛，
李连杰
嘛，然后秦始皇是那个陈道明。
我刚才差点讲说飞雪是李连杰，
飞雪是李连飞雪是女的好不好？
我知道，
能看吗？梁朝伟跟李连杰能看吗？别闹了好不好？
还蛮酷的
什么还蛮酷的，反正长空、残剑、飞雪等人都败在无名的手下啦。那秦王得知后便邀请无名入宫，想听无名说他是怎么打败这赵国三大高手这样。那无名入宫之前呢，要先脱掉衣服，然后检查全身。
我以为你要讲去体试
体试干嘛啦？
去试
去试干嘛？
入宫不是要去试
哦？你说阉掉那个吗？
对对，
没那么严重吧？哎呦欸，好像有代皇帝说凡是男性入宫都要阉掉那个。
对对对，有。那时候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到那么严谨吧？对，靠北哦。反正无名入宫要先脱掉衣服，然后检查全身，然后穿上秦国的衣服，以保证秦王不会被刺杀。但与秦王相见的时候，不只要检查全身，还要离百步之远。
就是面见秦王的时候必须百步之外。
百步之外。而无名杀了长空，所以可以近在百步之内。
我记得上殿二十步吧。
上殿二十步这样。
对对对。
那他又杀了残剑和飞雪嘛。所以又可以再近。
对啊。一人近十步。
一人近十步嘛。所以他就跟秦王只靠了十步之遥。
为什么只靠了十步之遥？你这算下来百步嘛。减掉二十。
可是对啊，
再减掉二十也才四十。
对啊，你要这样算的话其实算出来蛮不合理的、啊。因为我在做稿的时候我也有发现。可是不要太讲究嘛，就武侠片就是这样咯。反正就跟秦王靠的只有十步之遥，因为他杀了三大高手嘛。所以每杀一个就可以进十步，每杀一个就可以进十步这样。那在前进的过程中，无名也一方面就是告诉秦王他是如何杀死赵国三大高手。但是他在距离秦王十步之内的时候，一听到秦王不只想统一六国，还想打下更大的江山的时候，不小心露出了杀气。所以这时候的秦王便对无名讲的故事就是有所怀疑这样。那秦王也提出自己的疑点，也开始猜想无名的意图。我觉得这边也是给听众自己看一下。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秦王的表情还蛮好笑的。
那时候秦王表情蛮好笑的吗？
感觉就是进去了。
你说被捅进去那个吗？你不要讲的像同性恋的片啊。刚刚飞雪说讲成那个，刚刚把飞雪讲成李连杰，现在又想说秦王可能被捅进去那种感觉。讲的是同性恋的片卖脑好不好？
你自己想想看，就那时候的表情
是的确蛮像的啦。可是你不要这样讲好不好？我认同你的讲法，但是你不要这样。你一下把飞雪搞成男的，然后一下那个，这样不太好。
战国版的春光乍现，
战国版的春光。 我这部是我第一次看张艺谋的作品啊，所以我觉得在剧情上我觉得蛮吸引人的，而且里面有些风景蛮迷人的啊，就是那个残剑跟那个无名在对剑的时候，他不是在轻功飞在那个湖面上面吗？
你是说第二次吗？还是第三次？应该是第二次。
第二次啦。对，第二次他跟就是残剑跟无名在对剑的时候，嗯，他不是飞在那个湖面上吗？那湖面就
那个湖面还蛮美，
对吧？湖面就很像镜子嘛，嗯，把那个秋天那个山峦啊倒映在湖面上，就两个人像在两个世界对剑这样。
应该说有点像是在山水画里面对剑的感觉。
嗯，而且里面角色所穿的衣服也传达不一样意思啦，里面只有五种颜色，就是蓝绿红黑白嘛。那导演也将每个颜色就是做一个故事这样，比如说红色代表激情啊，嫉妒啊，冲动啊，象征无名的故事过于主观激进嘛。
嗯，
那蓝色代表冷静沉着，象征秦始皇深思熟虑对于阴谋的猜测。那绿色代表理想和平，象征回忆中美好憧憬。那黑色代表神秘嘛，同时也是秦始皇喜好的，因为黑色是五行之中为水嘛。
对啊，
嗯，所以秦王认定秦国五行属水，所以秦始皇喜欢黑这样。
嗯，
那无名一开始是穿黑色衣服进去嘛，就因为秦王喜欢黑色，嗯，所以他一开始就想让秦王有个好感在这样。
对啊，
那白色代表真实世界，不带偏见，所以不同颜色也暗示四个主角不同的命运。剧情上就是很用一个很罗生门的方式去描述啦，
嗯，
那节奏也是蛮慢的，是慢归慢，就是有几个远景镜头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可能带出那个风景啊还有那个剧情，就双方对剑那个画面嘛。
嗯，
哎呦，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跟就是无名跟长空对峙的那个画面。
我知道，
他们不是在那个下棋的地方吗？嗯，不是在下雨吗？然后那雨滴就打在那个剑上面跟那个旗子上面，那个雨滴声，我觉得
那个看不见的老贝贝上面弹琴
嘛，所以我觉得那边是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啦。
对对对
对，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武侠片，但是又讨厌太肤浅的剧情的话，我觉得这部蛮推的。
应该说你喜欢武侠片，但是你又不想要那种单纯打打杀杀、没有深度、没有意境的片的话，这部还蛮适合，
还蛮适合的。虽然这边是介绍梁朝伟特辑，但是我觉得整部片的演员，我觉得都蛮出色的。所以就没有特别讲梁朝伟了这样。那如果你也喜欢张艺谋电影的话，我也推荐他2004年的《十面埋伏》啦，里面是金城武和刘德华演出的，也是相当棒这样。
所以我觉得梁朝伟蛮可怜，
为什么
一脸被插了三次，第四次直接放弃了，妈的硬要插然后就死掉了。
你说他在里面被捅三次吗？
都被捅三次啊，红色被捅一次，蓝色被捅一次啊，白色的时候开头被捅了一次，然后后面的结局嘛，然后又被他的那个飞雪老婆又硬要捅一次，
又捅一次，
他直接放弃了，
那就被捅了四次，对不对？
被捅四次，好可怜。
对啊，就是在里面演技都很好啦。
对啊，我觉得梁朝伟他把残剑这个角色，有把他那个残剑的心境转折演出来，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毕竟他是以罗生门的方式去阐述这个故事嘛，
嗯，
所以当无名在跟秦王说谎的时候，编一个故事的时候，相对性的演员就要以那个故事的情节去演一次，然后当秦王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所以演员又要以真相的方式再去演一次，所以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剧本上是以两个剧本的方式去呈现嘛，对，那情绪上也要以两种的方式去表现出来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英雄三种嘛，因为他
一个是无名的无名讲的版本，
无名说的说法嘛，
一个是嬴政猜的版本，
嗯，
还一个是真实的版本，
真实的版本啊，所以要演三次。
嗯，
所以在这部片里面的话，演员应该下的功课也蛮重的。
嗯，
听说李连杰在湖面那个吊钢丝的时候，嗯，一大早嘛，很冷啊，吊着吊着吊回来，他妈在那边狂吐。然后梁朝伟说，他看到那一幕之后，他觉得干自己事情也不太妙了。
哦，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他在采访的时候有说到，
对对，有说到。我觉得难免吧，因为你吊钢丝。尤其你要做出那种类似轻功蜻蜓点水那种感觉，
嗯，
你要吊啊晃啊，又冷，然后又冻，然后又被水泼到，哦，那个一定会吐。嗯，
你们要知道，李连杰其实是有功夫底子的，
对，
他是真的有学功夫出身的人，
他是真的有功夫底子的。
对，然后他吊钢丝吊到吐出来，你就知道梁朝伟为什么会害怕了。
梁朝伟双脚都在那边抖。
对啊， 拍片拍到现在，他好像也没拍过要吊钢丝的片吧？
东成西就啊？
哦，怎
么可能没有？
我以为、
哦、那个一定有啦、
啊、那一定有、
哦，对，那一定有啦，
可是没有吊像英雄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就在湖面啊
要晃来晃去，跳来跳去，没有，没那么夸张，但是有啦，那就是上上下下，然后平飞这样而已。
反正这是有啦，有啦，有啦，我已经忘记东成西就这部了。
我想要有啦，
有啦，有啦。OK 啊，那这一部就介绍到这边，那下一部是《行运超人》。终于找到你，我很需要你。到过你心底，听过你哭泣，悲伤的日子你形影不离，我们两手紧扣连成一体，人生高低潮一同去经历。接下来这部介绍就是《行运超人》，是一部2002年拍摄的一部电影、啊、那在2003年贺岁档期上档了一部爱情喜剧电影，
是啊，
由古德昭监制和执导，演员有梁朝伟、杨千嬅、郑中基、杜丽莎、杜文泽领衔主演、啊、
杜丽莎是哪一个？
杜丽莎就是那个、啊、后母啊，不是后母、
啊，
那二奶啦
啊。哦，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觉得他眼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也是歌手，
是哦，
反正整部片都是找一些歌手来演员的，对不对？就是杨千嬅嘛，郑中基啊，杜丽莎啊，都是歌手，梁朝伟也是歌手啊，梁朝伟也是歌手、啊，哎呀，那故事在讲述杨千嬅饰演的叶孤鸿，因为从小运气就十分的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寄托在各种风水玄学啊、指挥斗数啊、星座啊、塔罗牌啊、吉普赛占卜等等。可是都没有对他自己的霉运没有太大的帮助，幸好他天性乐观啦、啊、那即使困难重重他也是一笑置之，
嗯，
直到他遇到生命中的贵人赖廖布，进而改变他的命运。那有梁朝伟饰演的赖廖布是一位风水大师啊，蛮有名的风水大师，
嗯，
那时常帮人家看风水、看面相啊，解决疑难杂症啊，但是大师有三不看，第一个杀人放火不看，心术不正不看，第三个是姓叶的不看。那就这么刚好预约了半年的叶孤鸿来问世，那阿鸿也把那个证件拿出来给那个就是
柜台啦，
柜台小姐看嘛。可是他那个证件好像泡过那个盐酸一样的稀巴烂，
没办法，你也知道他运气那么背，他证件还拿得出来，应该也很了不起了，好不好？
对吧、啊？所以他那个叶字头只留了一个木字在下面，所以他就声称自己是姓梁这样。可是守门人也告诉他说，叶字下面也是木字啊，
对，
嗯，然后阿红知道装病，
嗯，
他说他自己得了罕见疾病，那个病会跑来跑去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想要找赖大师帮忙看开刀的日子，这样，
对对对，
然后就硬抓那个助理的手要摸他的胸部嘛，抓那个男助理，
他是先不小心踢到高尔夫球，
嗯，
然后他就装病，然后假装很痛苦，然后蹲到地上去捡高尔夫球，
他就把那个室内打的那个高尔夫球装在那个胸口上，
胸口上，
嗯，然后就。他就拿那个，他就握住那个男助理的手，说：“你可以摸看看啊，现在病毒跑到胸口上，这样。”
胸口上，
因为男助理不敢摸嘛，
不敢摸啊。女助理就帮他摸，这还蛮大块的，
还蛮大块，还蛮硬的。所以就这样打打闹闹，他还是进去看赖大师这样。
对啊，
那赖大师一见到他就打喷嚏，
嗯，
那以为是感冒，就不是感冒，
嗯，
那两个就是结缘了嘛。
对，
之后也关系也越来越好。那赖大师有一次在帮阿红算命的时候，意外发现阿红不姓梁，是姓叶。
嗯，
那因为刚刚有三不看嘛，姓叶的不看，原因是因为赖家祖训有提到，与叶结缘必有所失。虽然与阿红投缘，但是因为姓氏问题，赖大师也渐渐远离了阿红。可是阿红后来不断道歉啊，也煮汤给大师喝嘛。那原本不领情的大师也慢慢被阿红的心意给打动。所以就决定要打破祖训的那个真言嘛。
嗯。
那要打破这个真言呢，有四句，也有四句真言可以打破。就是青马天地连一线，万丈大佛面向西，风和日丽撼天雷，爱你变成害死你。你只要解开这四句话的话，你就可以解开与叶结缘必有所失的这个祖训这样。
嗯。
那同时大师也发现阿红虽然倒霉，但不至于那么倒霉。一查之后发现原来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高贵就是阿红他爸爸外面娶的小老婆啦。那因为他爸爸过世嘛，所以他小老婆想要独霸家产。那这个小老婆呢，从小领养了一个孤儿，叫做段谢，郑中基饰演的。嗯，那从小给他学心算大法，那也命令他要把阿红
搞死，
搞死他就对了，就搞到很衰这样。可惜阿红天性乐观啊，也平平安安活到现在，而且现在还有赖大师的帮忙，使得段谢必须用更加凶狠的手段去处理掉阿红。那至于阿红与赖大师是否能化险为夷，这边也是让听众自己去看。反正整部分就是贺岁片嘛，然后又一个喜剧这样啊，导演又是古德照。这边不知道古德照的听众你也别太担心啦，因为他我讲演过的一部电影就知道他是谁了。古德照就是在周星驰食神里面演唐牛的那一个。
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
都是幻觉吓不倒我啦。对，那个就是古德照。欸，所以不用怀疑，这部行运超人也非常有他的 style 啊。那也找了很多人客串啊，像张智尧啊、杜文泽、余文乐嘛、方中信、苏永康。那他这部电影也启发原本是歌手的郑中基身体里面的喜剧细胞了。他在里面演的段谢真的是非常的闹，也非常的搞笑。
对吧？
真的有够闹的，
真的超烦的。
那几年后他也拍了不少喜剧啦，票房也是相当不错。那女主角杨千嬅所饰演的叶孤鸿，在电影里面也是表现的蛮亮眼的，虽然有几幕笑场，还有几幕跟那个梁朝伟对戏的时候笑场，你有看到吧？
有啊，
有感受到，对吧？
其实那个什么，有一幕他不是梁朝伟演的那个赖廖部，他打死不想要去接，就是让叶孤鸿接近他，然后他不是跑去偷参加他的课，他不是。哦，后来心短就问他说有没有汤喝，那不是要给他喝汤喝，结果不小心泼到他头上，对，然后他的梁朝伟脸上不是一大堆都是那个汤的量，
章鱼什么章鱼脚什么章鱼豆，章鱼小豆煮莲藕，
对、然后他说用料还真的蛮实在的，然后你就看到杨千嬅边那边切小边那边弄他的料，弄他头上的料，
对啊，其实里面有几幕都是笑场的，可是在梁朝伟的带领下也变得很自然，知道吗？蛮厉害的，梁朝伟真的做的蛮厉害的，
就有一种已经有一种那个可以带着其他演员的气场，
对对对，他已经不只能把自己演技演得好，一方面能带其他演员下去
进入状况，
对对对，进入状况，哎呀，所以原本是歌手的杨千嬅那时候也刚进入电影圈不久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啦。那后面也有不断的演戏，也拍了不少电影，那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查一下啦。他有部跟那个任贤齐演的那个花好月圆也蛮好看的，
好像听过，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样。那梁朝伟这边就不用再多说啦，我觉得他年龄也有到了啦，那还有十几年的演戏经验，我觉得这部对他来说绰绰有余啊，尤其是喜剧嘛。对啊。会推这一部当然是也是因为看他演戏啦。那不止电影好看，那歌也好听啊。那主题曲也是梁朝伟跟杨千嬅自己唱的。就是有爱错无放过这样。那是粤语的歌名啊，国语叫做我很需要你。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电影里面的插曲啦，因为是郑中基唱的。这我觉得郑中基唱歌是蛮好听的。因为他可能是台湾人吧，所以他在唱国语的时候不会有那个粤语腔那种感觉，还蛮字正腔圆的，所以他唱歌咬字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郑中基所唱的有种，国语叫做超人。
所以你要放有种还是超人？
这两首是同一首啊，我要放有种，因为超人找不到，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超人是国语的嘛？
对啊，
我本来想放国语的，我发现国语
找
不到。YT 找得到，但是 YT 那个音质好差
哦。是哦，
国语蛮好听的，然后粤语的话，歌词会比国语来的更有那种感觉啦，就是有那种从谷底爬到山顶那种感觉，这样。因为词是林夕写的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词这方面是相当棒。没关系啊，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听一下由郑中基演唱的《有种》。
心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
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似隻蚂蚁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信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那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定能留低，我送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那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刚才所听到的就是由郑中基所演唱的《有种》，那国语叫做《超人》。刚才有提到嘛，词是林夕填的。那歌词在讲述，即使人生到了谷底，要勇敢面对。那过程中学习到珍惜与不退缩的精神，没有努力就别提运气，而运气只有自己才感受得到。歌词上大致在写这个意境啊。那我觉得这部片会诞生是因为。跟当年香港的景气也有关啦，因为那时候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嘛，那香港也是受创极深啦，经济不景气，所以民众也找不到工作，创业者也赚不到钱，所以日常就忠于风水算命的香港民众自然更卖力地去求神拜佛嘛，迷信不仅仅是迷信，仿佛变成能支撑他们走下去的一个精神支柱啦。那这部也喜剧幽默，同时也是夹杂着当时社会的一个痛点啊，就是公众号三鱼说电影，里面他讲的一个个人感受啦。
就是我觉得难免吧，又不止香港，台湾也是啊，台湾也是，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开始求生问卜啊。
哎呀，那这部电影会诞生是因为那时候景气差啦，大家都在迷信嘛，所以才会叫行运超人这样。如果想要看喜剧的听众的话，可以看这一部啦。这部蛮推的，尤其是郑中基在里面的演喜剧的功力真的是蛮厉害的。
对，蛮厉害的。
尤其是他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演戏啊。
对，他如果你不讲他第一次演，我还真的没想到他是第一次。
对吧，所以演起来算是还有声有色，蛮厉害的。
十军之路，单军之忧。
十军之路，单军之忧。对啊，他里面的口头禅嘛。
对对对。
哎呀。
从前前世都是现代写也一样，都是这句话。
对啊，从前世到再到后来嘛，對對對，都说一样的话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一部是由王家卫所执导的电影，也是《阿飞正传》三部曲的最后一集，名字叫做《2046》。 故事讲述住在东方酒店的2047号房的梁朝伟所饰演的作家周慕云遇到了住在2046号房的几个女人，包括章子怡所饰演的白灵，还有王菲所饰演的王静雯，而使周慕云以2046及2047为名写下两个充满幻想的故事。那他这部电影的情节灵感来自刘以畅的小说《酒徒》。故事内容是在讲述，因为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花样年华》最后就是梁朝伟所饰演的周慕云不是去吴哥窟买完树洞吗？应该说壁洞啊，
壁洞
买完壁洞嘛，然后他就回到新加坡工作嘛。他在新加坡的时候伤心欲绝啊，就开始放纵自己啊，然后沉迷在赌博里面这样。然后直到他遇到一个叫做黑寡妇的女人，由巩俐饰演的。这个女人其实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赌徒啦。那就在周慕云吃面的时候刚好认识了这位神秘女子。那两个人有了某些关系之后呢，因为周慕云在筹钱回香港嘛，
对啊，
所以他就去赌博这样。
嗯。
那他也靠了黑寡妇的一些赌博手法赢了不少钱这样。
嗯。
那有了钱他想回香港的时候，他就问黑寡妇说要不要跟他一起走啊，
嗯，
因为他不想重蹈覆辙嘛。之前在花样年华他就是没有问陈太太要不要跟他一起走，所以才造成这个感情上有个缺憾这样。
没有问吗？
他没问啊。
他没有问。
他没问啊。他只是心里想这样。对啊，他没问。所以他这次不想再重蹈覆辙。可是黑寡妇去拿出扑克牌就跟他说，我们抽一张比大小，赢了我就跟你走。那当然啦，人家是职业赌徒，周慕云当然输了。周慕云就失落的回到香港。那原本写武侠小说的他也开始渐渐写起色情小说。可是说还蛮巧的啦，他跟朋友在酒店喝酒的时候准备离开的时候，他遇到在新加坡认识的一个女生叫做咪咪。
咪咪。
欸，他热情。
很熟悉。
欸，咪咪就是在《阿飞正传》里面
的那个咪咪。
的那个咪咪。
嗯，
对。
是真的那个咪咪。
是真的那个咪咪。
不是同名的苏丽珍，那个苏丽珍。是真的咪咪。
反正他就是回到咪咪的住处嘛，想说要还钥匙给咪咪。就房东说他已经搬走了啦。
嗯哼。
那周慕云后来也问房东说，那能不能把咪咪住的2046号房给租给他这样。可是房东却说2046号房要整理，欸，要不你先去2047号房，等2046整理好了你再搬进去。而事后周慕云才得知，原来咪咪那一晚被他男朋友杀了，死在2046号房，所以房东才要整理。但是已经搬进2047的周慕云住进来习惯了，所以他自然就没有搬去2046这样。过没多久2046开始有了新租客进来，那周慕云时不时就会爬上去看上方的窗户，然后去窥探2046号房的房客在做什么。
嗯，
这时候他突然有了灵感，开始着手写一本名为2046的一本小说。那内容大致在讲述2046年的网路铁路秘籍，有一辆神秘的长途列车会定期开往2046，而去2046的乘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找回已经失去的记忆。就这样2046号房的房客也成了周慕云灵感的来源，所以他就把每次与他相遇的房客通通写进了2046。至于周慕云与2046号房房客的故事，我觉得这边也是留给听众去看一下。
欸，是房客们。
房客们。
嗯。其实2046也是因为他在花样年华，你应该知道他不是后面讲说他有写过小说，
嗯，
写过武侠小说，然后就考虑跟陈太太一起去。
哦，对，他在
小说，
他在花样年华的时候有尝试去写武侠小说嘛？
对对对。
那时候他跟陈太太已经产生感情了，那同时陈太太也喜欢看武侠小说，
嗯，
所以他就邀请他说看能不能一起写这样。
嗯，
那他们俩的确有一起写啦，那在写的途中也产生了一些感情。
对啊。
所以他这边有点意思，他到了2046有点意思是在说他从武侠小说变成写色情小说，其实有点是在说已经放弃过去了啦，
嗯，
已经开始有点在放纵自己，变成另外一种阿飞的那种状态这样。
对对对。
就是开始对女人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啊，
嗯，
欸，就是玩后不负责啊，然后开始放荡不羁这样。其实后期的周慕云已经有点这样的心态出现了。
对啊。
哎呀。
哦，而且你还记得他们不是去一间酒店，
嗯，
酒店去写小说，
嗯，
他们租的那个房间也是2046，
对啊，对对对
对对，就是不同间啦，但是同样房号，
就是在花样年华跟陈太太嘛，
对，陈太太，
他跟陈太太所住的那间小房间名字也叫2046，
对对对
对，所以王家卫不断的用一些小彩蛋去 告诉观众说我有做一部电影叫2046这样。那当然了，因为2046这部电影筹备了五年嘛，那汇集了蛮多演员的，像是梁朝伟啊、章子怡啊，连木村拓哉都请来啦，里面还有巩俐嘛、王菲啊，对啊，梁朝伟、王菲这些都是王家卫御用的演员了啦，几乎你在大家电影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这样。
还有刘嘉玲，
还有刘嘉玲啊，
咪咪嘛，
啊，梁朝伟他老婆，
对对对，
还有张震啊，张震是客串
啊，张震客串，
张震是客串，
客哪一段我忘记了，我印象看有出来，
就是他是咪咪的男友啊。
啊，哎，
咪咪男友，对对对，客串啦、啊，根本就没什么镜头，就几张照片而已。
对对对对，
哎呀，对吧、啊？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三部曲，我觉得2046在故事的叙述上会比较松散一些，而且蛮凌乱的。虽然有时候会给人家那种时空交错的那种对比感啦、啊，
嗯哼，
但我觉得在剧情上没有让没有太大的帮助，反而让人家有点错乱那种感觉，有种东抓西补的感觉啦。
我觉得他这样编排也算某方面来讲合理了。就是以周慕云来讲，他可能在处理他的过去，在处理他的回忆的时候，就是比较凌乱。
哦，也有可能啊，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整理好他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回忆，才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也有可能导演是用这种手法去描绘他的心理状态，这样。
嗯，
那这样讲就说得过去了啦。那如果有把上礼拜我们介绍的王家卫的电影看过一次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知道。2046算是王家卫电影的集大成啊，
嗯哼，
因为里面有《阿飞正传》的角色嘛，
对啊，
还有重
花样年华，
还有重庆森林里面的那种隐晦的那种台词啊，那也有东邪西毒里面那种爱情的纠葛啊，那最后像是春光乍现里面那种角色旁白啊，
嗯哼，
对吧、啊？所以都还蛮显而易见的啦。所以这部花了五年的作品，我觉得没有到王家卫导演的水准，反而梁朝伟里面的演技还蛮为之一亮的、欸。因为他是演一样的角色嘛，只是说多了一撇胡子，就多了那一撇胡子，心境上就变得更不一样，就他就有演出崩溃后的周慕云，心态就逐渐变成阿飞那种感觉啊，就是开始放荡不羁啊，对女人开始逢场作戏啊，然后演出那种内心深沉的周慕云啊，
嗯，
所以我这边觉得梁朝伟的表现是真的很棒，那至于其他的演员搭配上都算可以啦。那巩俐所饰演的黑寡妇，虽然外表冷酷，还是对梁朝伟所饰演的周慕云动了心嘛？
对啊。
而章子怡所饰演的2046号房的房客白灵，表现也是相当亮眼呐、啊。他有几幕跟梁朝伟床戏那一部分嘛？
对啊，
还蛮自然的，不会太尴尬。然后有时候演床戏都看的都有点怪怪的，可是他们两个在床上的互动算是蛮自然的。
对啊，因为他们争吵或者是互相在赌气嘛，等那种反应也是
蛮棒
流畅的，
对吧、啊？中间还有后面的情绪转折上也是表现相当出色啦。那我觉得里面让人家比较出戏应该是木村拓哉啦。我这边不是说他演的不好啦，只是说里面有粤语、国语啊，然后好端端又冒出日语，说真的难免会点出戏。他跟王菲那一场对手戏是真的蛮尴尬的。那这边提一下，王菲所饰演的是房东的女儿王静雯。而木村拓哉演的是他日本的男友他哭。
你要讲说他这一段日文出戏，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出戏什么，你一个日本人粤语讲的那么溜反而更出戏吧。不是吗？
没有，我意思是指说王菲起码也要做点反应什么之类的吧。
哦、王菲就一直看地上
啊。对啊。
就那个死人脸。
所以我觉得这边就有点怪怪的啊。就
应该
可以看得出来木村拓哉在情绪的表现上很好啊，可是相对性王菲这边就没有太多的那种
回应啊，
对啊，
很冷淡，他是真的冷淡到，
对啊，
冷淡到你真的你就连观众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到底在冷淡什么？因为剧情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说王菲很爱这个男友啊，可是在字幕里面的话，木村拓哉有表现出他的爱意嘛，可是王菲这边没有啊，你反而到这边让观众有点一头雾水，王菲到底喜不喜欢他这个男友，你自己都不知道，
嗯，
哎呀。所以会让他出戏原因，语言是一种啦。那王菲这边的对戏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缺点，这样。
嗯，不知道王菲在冲三角。
不是我想一直批评2046，可是2046就没到导演的水准，你知道吗？
会吗？我觉得他在其他角色的编排上是有啊。
有吗？
有啦，只是你会觉得太零散、太乱。
对啊，
因为他这次排了很多人，
嗯，
房客旁边的。就白灵嘛，咪咪嘛，咪咪死掉啦，然后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房东啊，
嗯，
他跟房东也有一段，也有一段就是对话关系，就是理解到房东，然后再去理解到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嘛。
讲快一点吗？
啊，就是很多啊！
我刚才怕你说他跟房东之间有个感情，房东是男的啦，看我
不是关系，
关系
是先从房东再延伸到他两个女儿。
关系早点讲嘛！
啊、
哦，我超怕你家哥。他跟房东之间有一段感情，
然后又开始春光乍泄，
又开始 happy together，
又开始 happy together。
我是蛮喜欢看 happy together 的，不过不要每部都 happy together 好不好？刚刚英雄完，然后是又是这一部2046是啊，
多棒！对啊，交代就是交代了蛮多人的事情。
对啊，他在做周慕云这边的话，其实做出他跟蛮多人有之间有互动的、啊，
嗯，
哎，有关系存在啦。反正我觉得2046就缺少适当的节奏去带故事啊，而且角色上的比重没有到很平衡，
嗯，
感觉是为了卖观众情怀才出现的，像是《阿飞正传》里面的咪咪嘛，而且还搭配上那个场景，有时候从1966年跳到2046年的那种时空切换，会有点凌乱，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听众如果想看梁朝伟出色的演技的话，我觉得这部是一定要看啦。而且如果你们有把我们上次推荐的电影有看过的话，我也是蛮推荐你们看2046的，因为你们才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重点。那如果没有看的听众的话，我是觉得可以跳过啦，因为它里面的剧情跟语言上的凌乱，再加上如果你没看过前面的电影的话，会真的蛮难看懂2046在演什么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对这部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先看完我们上礼拜介绍的电影，然后再听我们的解析，然后再搭配温开水2046，你们就看得懂他是念什么了。
该怎么讲？没办法算作一个完整的不独立电影，因为他完全没有交代成前起后的事情。
嗯，
就他就让我们看到周慕云现在变成什么狗屎一样，就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感觉啦。
对，就放纵自我、啊。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奇怪，怎么好端端的周慕云怎么变成这样？
嗯，
对吧？如果你没看前面的话，
没有看前面的话，你会想说为什么好周慕云要？这么狗屎一样，那么
哎呀，那种放纵自己的，嗯，莫名其妙的。那这部就介绍到这边了，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商城》。商城是一部由刘伟强及麦兆辉导演所执导一部电影，2006年上映的香港电影，继《无间道》后之后的一个新作啦，也是梁朝伟与金城武再度合作的一部悬疑惊悚片。
会惊悚吗？我觉得还好。
那惊悚部分是梁朝伟在演坏人行凶那部分啦、
啊、哦，
就是拿那个一直敲人家头那个，嗯，哎、那边还蛮惊悚的啦。对我们两个看多那种片的人来说，就觉得还好啊。
只会想到那个平底锅当当当的
平底锅敲头那个吗？
对对，
是还好啦，
还好。
我都 focus 在电影里面，是没有想到那一幕啦。平底锅敲头那个是搞笑片吧？别闹了吧，
当当当。
剧情内容是在讲述一名凶杀组的组长刘正熙，由梁朝伟所饰演的，他布下了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而身为私家侦探，同时也是刘正熙的前同事，由金城武所饰演的邱建邦，接受到一名女子的委托，进而调查起整件的事件。那故事开头有提到嘛，就是凶杀组组长的刘正熙与他的同事刘建邦，就是一个莫逆之交的朋友啦。但两人调完一起强奸凶杀案之后，邱建邦回家发现自己的女友割腕死在了床上，于是伤心过度，他就辞职了嘛，然后就成为了一名私家侦探，那也成了酒鬼，就整天就是醉醺醺的、啊。你在办案的时候都要喝酒这样。
哦，他在他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其实是个滴酒不沾的人。
对对对
对对，
他不想喝酒。那三年后，画面就转到刘正熙与老婆周淑珍，由徐静蕾所饰演的，还有他岳父吃饭嘛。那他的岳父也带着管家一起来吃饭。吃完饭后，刘正熙发现老婆不太与自己。就是他的父亲对话嘛，那原来是老婆从小与父亲的关系不太好，18岁就自己出来生活，鲜少与父亲有联络。那就算他老婆睡着后，刘正熙带两个人来到他的岳父家里面，那他的岳父是岳华所饰演的， 那刘振兴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的岳父以及他的管家，那另外两个人拿走屋子里所有的金钱和珠宝。办完事后的刘振兴好像一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回到家里继续扮演他老公的角色。事发后，他老婆开始疑神疑鬼，而且拜托了邱建邦开始调查整起事件。邱建邦就是他的，
就是前同事啊，然后变成酒鬼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嘛，然后也是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嘛，
对啊，那个莫逆之交的好朋友。
那当然，身为好友的刘振兴也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却跟他的好朋友刘建邦，跟他好朋友邱建邦说，
刘建邦，
反正改姓，
没有变成刘建明就该投降。
真的嘞，靠嘞，
又是你，
又是刘建明，
又是刘建明，
你到底握了多少底啊？他就跟邱建邦说，他有带老婆去看医生了、啊。那医生跟他说，他只是精神紧张，那也拜托邱建邦劝劝他老婆。那邱建邦也开始调查此案了、啊，那同时也渐渐发现事情有点蹊跷。那至于刘振兴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岳父痛下毒手，而他的好友邱建邦是否会发现身边的好友就是凶手呢？那这边也是卖个关子，让听众继续看一下。
嗯，
我觉得刘伟强和麦兆辉导演在《无间道》之后又拍了这部《商城》，一样是悬疑片嘛，但是又加了一点惊悚元素进去，就是在行凶的过程是真的有见血那一种。
嗯，哎。
那使得此片让观众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啦，而且剧情上没有太多的保留，开始就跟观众讲说凶手就是梁朝伟所饰演的刘振兴嘛。
嗯，
那至于杀人的原因就交给金城武所饰演的邱建邦慢慢去抽丝剥茧，不断的让观众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啊。
嗯，
那里面也有舒淇啦，舒淇是演邱建邦的女朋友嘛，戏凤，虽然有点笨笨的，但是也给紧张刺激的情节做一个缓和的功用。
嗯，
我就总结来说，两位导演用了不一样的感觉给观众有了一个新体验，不会有无间道的影子在里面啊。
嗯
哼，而且梁朝伟在里面所饰演的刘振兴给人家一种亦正亦邪的感觉，虽然戴了眼镜啊，但是还是藏不住那种锐利的眼神。
嗯，
而且这算是我第一次他看他演坏人啊，也不算第一次，他之前有演过坏人，就是那个吸毒嘛，
对啊，
吸毒欧阳锋啦，
又吸毒了，
又吸毒欧阳锋嘛，可是他里面是搞笑片，你看不出他那个演技，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部演坏人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梁朝伟那个演技，那个眼神有没有？然后金城武在里面同时要查案嘛，又发现说自己身边的好友感觉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
嗯，
对，所以他内心也蛮纠结的啦。我觉得金城武在这边的内心戏上算表现的算还不错，
对，还不错。
哎呀，这一部是他们重新森林之后又再次合作的一部电影嘛，虽然在重庆生的时候没有交过手啦，
对啊，
那这部是他们第一次交手合作的电影，所以我觉得蛮值得让听众去观赏的，这样，对，所以我蛮推荐《商城》这部电影的。
了解，你刚讲说东邪西毒，
嗯，
没有感觉到他的演技，
嗯，
那我突然间想到，我没有感觉到他的眼神呢，
演技没有感受到，眼神又感受到了，
对啊，
我觉得自从2000年后面的梁朝伟那个眼神已经变得跟完全不一样了，
嗯，
就可能刚像我刚才讲，他年纪也有到了啦，
嗯，
就是已经进入熟男阶段了，他那个眼神已经很自然了，
嗯，
哎呀，而且这边在《商城》这部电影里面，麦兆辉有讲过，他是故意加一个眼镜给梁朝伟，其实原本梁朝伟是不用戴眼镜的，
嗯，
但是他故意加眼镜给梁朝伟，他就是要让观众感觉说梁朝伟其实不用靠眼神也是可以把他演技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状态，
嗯。
就那个眼镜衬托出他的演技的，
嗯，
没有扣分反而加分啊，
是啊，
对，所以《商城》好看。
只是我看到现在就整部片看完，我是看不同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就中间那个神秘人都也是。
哦，你说戴帽子那个？
对啊，
不用想太多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谁。
对啊，超莫名其妙的，那个人就突然间窜出来，然后金城武跟梁朝伟都在去追那个人啊，所以那个人到底是谁？
对，那个人到底是谁？
对啊。啊，后面也没有交代啊，
后面没交代啊，
后面完全没有交代，
对，莫名其妙的。
所以那到底他妈谁？
所以他妈到底是谁？
完全不知
道。
可我觉得应该说，看完的观众都有同样的疑问。
会了，会有同样
的疑问。那他妈到底是谁？
那他妈到底是谁？
你讲清楚，那个莫名其妙窜出来的家伙到底是谁吧？
对啊 ，OK 啦，我觉得这部可以看啦，只是说他中间跑出来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而已啊，
不在意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哎，不用太去在意这个缺点啊。
搞不好制作组也不知道那他妈到底是谁。
这哪里请来的灵眼啊？是谁啊？不知道哎、欸，
怎么突然间有一个戴帽子的人穿长跑来参加我这边东西？
对啊，到底是谁？然后你不知道，
不知道，
薪水也没领，只拿了一个便当就走了，没有？
对
，OK 啦。那在介绍下一部之前呢，其实中间有两部电影是我本来想推的啦。
两部吗？
一部是《听风者》嘛，那一部是《色戒》。那《听风者》这边的话，你也知道97之后香港就回归大陆了嘛，所以《听风者》他是在做那种日本人侵华到大陆那件事。
你讲的是原著吧？
是原著啊，他改编原著嘛，所以剧情是在讲国共内战那边。
剧情已经讲到老蒋已经撤退来台湾了。
哦，对哦，
对、啊，
差很多呢，
差超多、啊。
他这样改编起来蛮不合理的呢。
就我也看完就觉得他其实整个改编下来很不合理。如果就像我们前面讨论到了，
嗯，
如果没有那周迅跟梁朝伟，这部片该死的跟狗屎一样没两个。
对，因为《听风者》我们看下来其实评价算蛮差的。
嗯，
如果没有梁朝伟跟周迅在里面的话，说真的，这一部真的蛮不值得看的。而且当时会想看这一部，是因为梁朝伟在里面又演了盲人嘛，
嗯，
这是他第三次演盲人吧？
第三次吗？
第三次，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上次介绍那部《偷偷爱你》，他里面也是演盲人啊，
是啊、
哦嗯，他有一段时间是盲的状态，
哦，
所以我蛮期待他这一部里面演盲人，看能不能演出一个新境界。就没有，他直接把他的盲人演得像特异功能一样，那耳朵超级厉害了
啊！在，
哎呀，然后里面就是满满的那种，然后。也不算大外宣啊，里面有稍微有点大外宣的、啊，没有像现在那么严重啊。
嗯，
所以我是蛮不推荐这一部的啊。如果你有兴趣，你想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啦。有看啦，我没有看，但是不推啦。
演技很棒啊，就是周迅跟梁朝伟的演技很棒，
还、啊、算。
但是剧情会让你很头痛，
很头痛。那至于另外一部《色戒》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剧情稍显有点细啦。所以我打算做以后做一集电影清单，就专门讲《色戒》，
比较深呢、啊。
而且毕竟他是李安导演所知道的嘛，
嗯、
所以我不想因为今天这个特辑把这个电影给搞臭，知道
嗯，
因为我觉得今天已经讲大概六七部，我觉得时间蛮长的啦。如果再把《色戒》加进来的话，会有点稍显冗长，这样。
看来会比上一集还要长。
对对对，因为《色戒》这部分是
真的要讲蛮深的，
因为梁朝伟在里面，梁朝伟跟、嗯、
汤唯
对。他们两个对手戏是真的真枪实弹的，没再跟你五四三那一种了，
跟王力宏。
哦，对啊，你们要王力宏？
不是，我觉得王力宏在里面有一点出戏，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演过什么戏吧？
跟王力宏真枪实弹，
不要再 Happy Together 了吧？没有啦，在梁朝伟跟汤唯面前的话，我觉得当然啦，王力宏年纪大，又是略显增色嘛。哎呀，毕竟他也不是演戏，他唱歌的，
正常，像新建筑嘛。
哎呀，肯定可以做一集就是《色戒》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提了。
对，我们简单带过，就是《色戒》也是蛮不错，可以看的，
可以看，
然后可以等到我们之后做电影清单的时候再跟陪我们一起探讨。
对，可以看了，但是请你18岁再去看了。哎，因为里面那个画面是真枪实弹的，没再跟你五四三的。那所以今天的压轴片就是《一代宗师》。
唔好话俾我听，你有几咁打得？师傅有几巴闭，门派有几咁深奥，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咯，企得翻喺度嗰先系啱晒，系咪咁话？
一带一路，
干是一带一路，我直接妈的把设备砸了。
干，你知道我打那个一带宗师，然后下面搜索结果全部都是
一带
一路。我一个超莫名其妙的，而且我代是打那个当代的代，不是打那个西代的代，就还是跳一大堆一带一路，我真的超莫名其妙的，你知道吗？
我想看一代宗师怎么变一带一路，可恶！
我宁愿看一代一代，我也不要看一带一路，
一代一代。那一代宗师是在201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所讲的是咏春高手叶问及一众武术家的故事、啊、那王家卫导演。那里面还有袁和平、袁信义、林志华和袁湘仁担任动作设计嘛。
嗯，
那演员方面是有梁朝伟、张子怡、张震、赵本山领衔主演。电影在2013年的1月 先后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及台湾上映，那也在2013年的8月美国上映这样。那一代宗师参与了全球多个地方的电影节，也在第33届香港金像奖中囊括12项大奖，也在50届金马奖囊括5项大奖，入围有11项了。在两大颁奖典礼中皆为获奖数及入围数最多的电影，在不少海外电影颁奖典礼中也多次获得提名和奖项。那在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中也得到最佳摄影及最佳服装设计的两项提名啊。2015年王家卫也有把一代宗师做成那种终极版的。
嗯，
我觉得他好爱做终极版嘛。
学两次。
学两次。一次是东邪西毒嘛。
嗯，
然后一次是一代宗师嘛。
对。
终极版好像是内容比较精简化啦，不会像原版看的比较这样五杀杀那种感觉。
嗯。
里面饰演叶问的就是梁朝伟啦。那故事内容是在说八卦形意门的掌门龚宝生那特别南下去举办隐退仪式啦。那地点就在佛山嘛。
对啊。
那宴会上他的弟子马山打伤了不少的佛山的那个习武人。
嗯哼。
那因此当地的武术界各门派的大佬推举叶问来出战八卦形意门的龚宝生。此时龚宝生的千金龚若美也来到了佛山。那也说到龚家从来没有输过，可惜自己的父亲在隐退仪式上输给了叶问。于是咽不下这口气的龚若美向叶问发起了战帖。那两个人经过一番交战之后，叶问输给了龚若美。可是两人也产生了某些情愫这样啦。那时间来到了1938年10月，日本侵华嘛，所以佛山也沦陷，那叶家大宅被日本人占用，此时的叶问也是穷困潦倒啦。那龚若梅则是到了大学去学习医术这样，可是八卦形意门的首席弟子马山却投向的日本当了汉奸，当然他的师父龚宝生没办法接受嘛，于是他就把马山找来，想用以武术招式的道理就劝劝他的徒弟回头这样，谁知两人一来一往，马山竟然没有留手，就把他的师父龚宝生这样打死这样。
嗯，
那他的女儿龚若美收到消息之后，就把他原本的婚约解除掉，那还断发誓言，不婚嫁、不生子、不传艺，就为了替父亲报仇。那同时，叶问也有找上龚若美啦，他想要再领教龚家的64手，就是八卦掌这样。那龚若美没有答应。那至于接下来的剧情，龚若美有没有为父报仇，而叶问有没有再次领教到龚家的64手，这边也是交给听众继续看这样。
嗯嗯。
那我觉得看完之后，我觉得因为这部是王家卫筹备十年做出来的作品嘛，突破以往的风格啦。虽然在描述故事的手法上还是很有王室风格，但至少从爱情转到变成
人生哲理，
人生哲理啊，武打戏那种部分嘛，对不对？啊，那剧情上也有不少对话是用武术与功夫去讲述做人的道理与面对人生的态度。那色彩方面的话，多以黑白色调为主啦。那后面结尾的色彩蛮明亮的，
嗯，
所以仿佛现在说明说人生不一定是非黑即白，有时候也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嘛。应该说不止剧情上在交代说做人的道理啦，连颜色方面也有在交代啦，应该是这么说啦。那演员方面的话，先说章子怡的演技吧。章子怡在电影里面表现的蛮出色的啦，不过我觉得算正常发挥，
嗯，
没有到很完美啦，但是有到他个人水准啦。那他也此片拿下了金马奖与金像奖的影后嘛。
嗯。
那梁朝伟所饰演的叶问，如果跟甄子丹比的话，梁朝伟会显得锐气一点啊。那在演出上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点反而有点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叶问那种感觉啊。
嗯。
而不是一个打十个那一种，你知道吗？
嗯。
啊，演技方面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其实他都，其实他那时候在拍一代宗师的时候已经有点年纪了啦。而且所有武打画面没有用替身的，都是经过几个月的武术训练，真材实料上场演戏，甚至打到手断掉，然后手断掉伤口还没愈合，梁朝伟又上去演戏，然后回到片场，谁知道又被踢中一脚，然后伤口裂开，
又断了一次，
对，又断了一次，所以我只能说他在里面就是敬业了，所以他在里面的演技我真的是没办法挑剔他，对吧？然后其实剧情里面也有张震啊，他在里面饰演一名特务。名字叫做一线天，是个八极拳的高手。
嗯，
但电影里面只有轻微带过一点剧情啊，还有一点打斗画面这样。
就真的一点。
一点而已，真的一点而已，没有太多。哎，没有太多。 那说是八极拳的高手是真的没在瞎掰，因为王家卫准备这部电影10年嘛，张震从头开始学，学到最后还拿了比赛的第一名嘛，
就去比赛啊，嗯，然后拿了第一名，还不是一次，还是两次，
还是两次。干，这导演这个靠北了，
真的啊，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无数的麻瓜，嗯，然后到后来变成无数高手，
八极拳高手，实至名归，
真的是
没再跟你五四三。导演10年前跟我说他要叫我饰演八极拳的高手，我去学了。10年后我拿了2个冠军哦，
真的是高手，
我真的是高手，超扯的啦！
干，问题在于娜娜来2次冠军就出现不到2幕。
对啊，超扯的。有啊，后来那个终极版有让他
再多一点，
多一点啦，有让他跟梁朝伟对戏，知道吗？哎呀，不像里面那个松散的那个剧情啊，哎呀，所以整部戏还没有太大的缺点啊，只有在某些桥段上安排的不是很好。还有画面转跳有时候会不太流畅，那其他的我就觉得同样比起准备很久的2046，我觉得一代宗师可以说是略胜一筹啦，因为2046是准备5年嘛，
对，
那一代宗师准备10年，嗯，所以我觉得当然啦，10年跟5年比的话，但是10年会比较好一点啦，而且这部跟以前的那种爱情风格有点不一样，它是以武打做一些那种情感上的一些交代嘛，
对啊，他就是借由武术武打去代替语言去对话，
嗯，
对啊，然后去对角色间角色对话，或者是角色跟观众间的对话，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很蛮推的啦，因为毕竟这一部是王家卫目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因为他现在没有推出新作嘛，
嗯，
目前他这一部是他目前的最后一部作品，所以是可以看一下的啦。那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筹备电影，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对他的作品里面，我比较欣赏的就是，我比较欣赏、比较喜欢就是《重庆森林》跟《Happy Together》，因为这两部节奏快，然后主题又鲜明，而且要给观众的东西算还蛮多的啦。而且你有时候会想去看2-3次这样，
嗯，
可是，在2046跟《一代宗师》里面，就变成说没有像这样的感觉了啦。反倒是这两部有点在卖弄观众那种的好奇心那种感觉。
他只表现出了20%，剩下80%全靠猜啊！
对啊，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啦，
全靠观众自己意淫。
20%的剧情，然后80%的去意淫嘛？
对啊，就去脑补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不太好啦。不过我觉得王家卫的电影反正就这样嘛，
就之前的风格让它定型的啦。
你觉得这一部，你觉得你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吗？
这一部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就是以那个武打戏来讲。
嗯，
就不只是梁朝伟的武打，你看得出来章子怡在武打这一块，后面在决战的时候那一块也是做的蛮深的。
嗯，
你能感受到他是很认真在练这些武打套招之类的。
嗯，
对吧？你有看到那个梁朝伟之前受到采访的时候，他不是也讲了这一部片？
嗯，
他不是讲说，你不要看这真的很简单的样子，一个人对3招，你对10个人就是30招，你要在一幕记30招，你真的很难记。
哦，对对对对，
对，他自己也记了好几次啊，还不小心弄断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嗯，
对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深刻明白说武打戏没有那么容易。
嗯，
尤其是你一次要打好几个的时候，
嗯，
有没有人帮你去套招？没有人去提醒你说这时候要怎么出招，你只能记起来，不记起来就是会被打伤。
就是一个人套3招嘛，
对啊。
然后如果他要一次对10个人的话，表示他要记30招，
嗯。
然后中间还没有人辅助你，
对。
他现在年纪50几岁了，靠背
啊，那时候了，
40几吧，现在才50几啦，
是吗？
现在那时候快50了吧。那时候快50了，
很辛苦啊，
不容易啦，
不容易。然后你要再试图在电影里面就是靠武术或一些，你知道王家卫的性格吧，就是不喜欢让大家太好去猜，
嗯，
也不算太好猜，就是不想让大家那么明白，他就是想让演员自己去演出那个意境，也间接的导致演员要演出这个意境也很难，
很难啊，要去揣摩啦，
因为你想，导演都不想跟观众讲了，他怎么会跟演员讲？
对啊，
演员自己也得去猜，导演到底想要我演什么东西。
王家卫的电影就是两面刃啊，一方面你可以去自己去联想那个剧情想要带给你什么东西，然后一方面就是说表现的太隐晦你又看不懂那种，就是一种双面刃那种感觉啦。
对对对，感觉他讲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讲。
对对对，那种感觉是蛮差的啦。
不算差啦，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弄明白的时候，你想破头，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就是你不想弄明白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了解到说他想讲什么。
哎呀，还可以看啦，
还可以看，
就光2046跟一代宗师。嗯，那花样年华没话讲了，花样年华在里面的情绪转折跟演员表情的细微表情跟一些肢体动作上，我给的是满分了。嗯，花样年华是真的好看了，
是啊，
我个人是也是看了两次这样。嗯，对，虽然说做起来像是王家卫的特辑，不过今天也倒是真的把梁朝伟的特辑给做完了啦。嗯，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看了他从1989年的电影看到现在2013年的电影。嗯，那上期还没看啦，因为上期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还有经济部分，就是我没有什么钱，刚好那礼拜没什么钱，所以就没去看了。不过上期如果有上的话，我会去看啦，就在那个 Disney Plus 如果上的话，我会去看。嗯，因为最近不是要进来了吗？
四号吧。好像已经进来
了，就进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一下啦，因为毕竟做了他的特辑，我也想去看看他在里面的演技是怎样，嗯，对吧？所以我觉得从1989等到现在2013，我觉得梁朝伟的演技真的有让我看到
2013不是15吗？
持续在进步。当然的一代宗师是2013的
哦，2015是之后剪辑的，
剪辑的啦。后来还有摆渡人啦，
摆渡人，
摆渡人也可以去看啦。因为里面也是金城武跟梁朝伟再度合作嘛，
对，然后里面也有王家卫，但是他是监制，
他是监制啊，可以看一下啦。那一部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但是评价没有到很好，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很好啦。
是哦，
那我有去看其他的影评，其他的影评人也觉得这部有点稍显可惜啦，因为毕竟阵容卡司这么的好，但是剧本上安排有点差强人意，没有到很棒这样。先去看一下《摆渡人》，
我是觉得啊，管春那一段就金城武那个角色，管春那一段有一点点可惜啊，就交代的有点太过仓促笼统，有点不够顺。
我现在把剧情的重点聚焦在 Angelababy 演的那个角色，还有梁朝伟所演的那个角色上面了，聚焦在这两个上面，所以显得其他角色会有点松散凌乱，这样
正常。
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OK 啦，那也谢谢今天听众。奈的性子又把我们下集听完了，那这里是咪咪之音咪咪 voice， 我喜欢呗，
我是 Bill。
那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去我们的粉丝团了，留言、按赞、加分享，你可以到我们的各大平台帮我们留个言、按个赞、按个订阅啊，
或追踪我们一下。
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
对啊，希望往后听众们也能耐着性子把我们的节目听完，
我们会继续浪费你的时间。我们继续浪费你的时间，那也希望你们把上下期所有的电影全部看一次，然后看完之后再听我们的介绍，你会比较有感觉啦。
对啊，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我跟我们讨论一下，你觉得有哪一些部分、哪些剧情，有什么样的感想、问题可以跟我们讲？
对啊，因为毕竟王家卫的电影就是存在着很多
纯粹意淫，
纯粹没有啦，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啦啊，哎呀，就不一样的讲法嘛，这样。OK 啦，今天就到这里啦，那就跟各位说声再见啦，拜拜。
下礼拜见。
下礼拜见啦，拜拜。
不喜欢我们的记得荼毒一下别人。
记得荼毒别人哦。好啦，拜拜。
好啦，再见。